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天气炎热，然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里面对你渴慕的心，不因为天气的燥热而受到影响。主啊，我们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常常听见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渴慕，所以我们每一次上课对你来到你面前也真的是一个敬拜，每逢听你的话语其实都是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渴望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在我们听见的时候心里面就来向你做出回应。主要我们今天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我们要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能够真正按着正义来明白真理的道。求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好，我为什么要跳到第八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件我们要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类似五旬节的事件发生在所谓的半犹太人以及完全是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当中。所以第八章我们今天看的是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类似五旬节的事件，然后我们下礼拜会看第十章，也就是彼得向哥尼流，就是一个外邦人来宣讲福音同样发生了类似五旬节的事件最后一个七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看第十九章，那就是在以弗所的地方那些信徒受了洗仍然还没有受圣灵对不起，他们是奉施洗约翰的名受洗，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八章，我们主要是看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来读一下哈。从这日起，这日就是那个前面第七章斯提反殉道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反打死的那一天。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把第十八节也读一下哈。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好，我们看见在第八章的开始，因为斯提反的被害，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遭受逼迫。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因着斯提反的受逼迫或者说被害，以至于导致整个耶路撒冷就教会都受到逼迫呢？ 当然我们知道啊，从五旬节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因为在前面几章就记载，彼得每逢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有成千的人啊，就是相信了耶稣，而且受洗归在耶稣的名下，看起来教会很兴旺，不断的在成长啊。然而在第六章，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些说希利尼化的这些寡妇，也就是说是已经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移居到外地，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是用希腊语作为他们的语言。那这些人当然因为五旬节回到耶路撒冷信了耶稣，那这些其中有一些寡妇的供应受到忽略，所以呢使徒们就提出他们是应当以传道和祈祷为事，因此建议选出七位管理饭食。其实这管理饭食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原文就是服侍的，也就是执事那个字。所以我们今天从教会选立执事的来源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那么选立了执事，但是其中有一位执事呢叫做司提反，他不仅是做这个事务性的服侍，神给他有恩赐来宣讲福音，而且圣灵充满他，所以他所讲的道大有能力，因此引起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的会堂的人的反对。所以呢那当然因为司提反这个人他是说希利尼化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因此他们就捏造了一个罪名来指控司提反，把他带到公会，司提反就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自己申辩。但是他讲完这篇道呢，更激起犹太人当时在场的犹太人的愤怒，以至于他们当时这种群众的情绪高涨，就引起暴动。所以呢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应该是要公会听审定罪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是证明他是亵渎神的话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们当场就涌上前用石头把司提反打死。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使得整个教会就受到逼迫。由于整个教会受到逼迫，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逼迫本身其中有一个人也参与在其中，就是扫罗。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日后的使徒保罗啊。那这里保罗我们看见第三节说到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教会受的逼迫非常的厉害。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见于是第一节提到说除了使徒以外信徒就都分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的逼迫通常他们是用暴力来攻击这些基督徒，甚至呢他们用暴力要强逼基督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看，有时候在中国大陆有些基督徒被捉拿，他们也是用酷刑来逼供啊，甚至呢用酷刑要强逼他们否认自己的信仰。这是为什么这些耶路撒冷的除了使徒以外，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信徒就从耶路撒冷逃往附近的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因为这是围着耶路撒冷四周的地区。因为当他们逃到那些地方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些逼迫的人除非是像扫罗，他真的是后来从公会领了大祭司的这个允许状，他甚至后来我们知道第九章他要到大马色去捉拿这些基督徒哈。但是一般这些逼迫者他们就不会追到外地继续的来进行这个逼迫。所以我们看到是由于司提反的被害，耶路撒冷开始遭受逼迫。但是虽然人的意思是恶的，也就是说这些逼迫是出于恶意所做的，但是呢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章耶稣已经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以后一直在成长，但是呢他们没有 即刻就照着耶稣大使命的这个命令，从耶路撒冷向四周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呢，信徒就从耶路撒冷向周围四散，以至于这个复活基督的命令就得以开始成就。换句话说，这就导致整个教会踏在宣教的工作上呢，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是因为这个逼迫才迫使这些信徒向四周散开，以至于他们到了这个就是说所到之地，他们就向当地的人来宣讲福音。那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腓力，他去到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城，他就在那里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这个福音。那我们首先看这个腓力是谁，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位名字也叫做腓力，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大家记得哈，这个腓力跟安德烈还有彼得是同一个城的人，所以呢这个耶稣曾经在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就记载耶稣曾经也呼召他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那这里的腓力是不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腓力，或者另有其人呢？我们根据第六章他们所选立的七个服事的人，其中有一位名字也叫做腓力。那这一个人呢，这一位腓力呢，他和斯提凡一样，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我们刚刚提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使徒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地。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这个腓力不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那一位腓力，这位腓力呢就是第六章所选立的管理饭食的七个人之一，他也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呢，这位腓力因为斯提凡受到迫害，他显然也必然会受迫害，所以他也就往周围的地方逃跑，他就跑到撒玛利亚城，到那里他就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福音。腓力去向撒玛利亚人讲福音，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啊！我们现在提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我们没办法了解这个仇恨，不是只是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摩擦而已。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持续将近有一千年之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公元前第十世纪，也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因为所罗门王跟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是这个联合王国，我们称之为联合王国，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分成南国跟北国啊，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还没有一分，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但是呢，所罗门王一死，他的儿子罗波安起来接续他做王的时候，以前他手下的一个臣子叫做耶罗波安，就原来逃跑了，就回来了呢，他们就来见罗波安，他们就要求罗波安减轻他的父亲所罗门所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沉重的税收。但是呢，罗波安就听从了，他没有接受那些长者，就是他父亲在世那些年长的智慧的这些谋士的意见，他反而接受跟他同样年轻的这些谋士的意见，他拒绝接受耶罗波安提出的请求减轻这个税收，相反的他强调他的指头比他父亲的腰还要粗，所以他还加倍的增加，让这个税收更加的沉重。所以耶罗波安他就带领了一些人，事实上就有十个支派就跟随耶罗波安，因此国家就一分为二。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因为神差一位先知去告诉耶罗波安 说神因为所罗门晚年他跟随这些妃嫔去拜偶像，因此神必定要刑罚，也就是这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要求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他们必须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如果他们违背的时候呢，就要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的来施行管教。所以耶罗波安就带了10个支派跟这个罗波安就分，就是说等于说叛变啊，就出去成立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国，我们称之为北国。那这个国家呢，事实上就是以后来到了安利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撒玛利亚城啊，就把这个城建筑成为北国的京城。所以呢撒玛利亚是属于北国的首都，而耶路撒冷是属于南国的首都，而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就设了2个金牛犊，然后就要以色列人不要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地方敬拜耶和华，仍然是敬拜耶和华，然后利不是祭司出身的人做祭司等等啊，所以南北两国之间就开始是仇敌。但是到了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也就是北国毁灭之后，他亚述王把一些以色列百姓掳到这个亚述巴比伦那个地区，两河流域的地区，然后从那边呢把大批的外邦人迁入撒玛利亚，居住在撒玛利亚。于是这些外来的人就跟还留在没有被掳的留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就开始通婚，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混血的人种产生。不但如此，这些外来的外邦人呢，他们被迁徙到撒玛利亚，他们把自己原有的宗教也带来。当然他们刚到的时候，列王记下17章说他们刚到的时候有狮子从他们中间出来咬他们，他们想说一定是他们不认识这个地方的神，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求亚述王，亚述王就差了一位祭司回到撒玛利亚教导他们怎么样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拜他们原有的偶像，因此宗教上也是混杂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在血统上是混杂的，宗教上也是混杂的，所以跟犹太人之间的隔阂就更加的加深了。到了主前第6世纪，被掳的人归回重建圣殿跟圣城。当他们重建圣殿和圣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提议要参与跟他们一起来建造圣城圣殿跟圣城，就被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和其他一些外族的人，像亚门人、参巴拉等等，他们多方拦阻圣殿跟圣城的建造，以至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就更加深了，因为这样子的拒绝撒玛利亚人来参与圣殿跟圣城的建造。但是呢到了主前第4世纪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既然你们犹太人拒绝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参与建造这个圣城跟圣殿，所以他们就在他们撒玛利亚当地的基利新山就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同时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他们拒绝接受其他旧约的圣经，换句话说他们单单接受摩西五经作为是神的经典，那么其他的旧约的部分他们是拒绝接受，是神的话。所以撒玛利亚人的宗教就形成了，他们的宗教中心是在基利新山，他们单单接受摩西五经，那这使得犹太人跟他们之间就又加深了一个仇恨，犹太人把他们看为是异端，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到了主前第2世纪，所以我们刚刚说是第7世纪是开始这个亚述王把人迁徙过来，开始有这个混种。 到了第四世纪，他们自己成立了独立的宗教。那么到了第二世纪，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基利新山上的圣殿就被犹太人把它拆毁了，也是在第二世纪，好像是在马加比王朝的那个时期，结果他们就把基利新山上撒玛利亚人他们所建造的圣殿把它拆毁，所以呢，使得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就这个冤仇哈，就成为好像深渊一样，这两族人之间的仇恨是很深很深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来往，或者说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是被他们藐视的，不但是在种族上和宗教上是混杂的，但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宗教另外独立，犹太人看他们，甚至看他们是一个异端，后来又把他们的圣殿拆毁，这个仇恨就更加深。然而虽然如此，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仍然是比外邦人算是高一个层次，外邦人是最差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还是把它看成只是一种，等于说是一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一样，是一种分离的分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当腓力他逃到撒玛利亚城，而且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如果我们记得约翰福音，耶稣有一次，因为他听说因为法利赛人听说他收门徒施洗比施洗约翰还多，他知道这些宗教领袖会开始反对他，所以他就离开犹大地要往加利利去，但是呢，他选择了最短的路，也就是说经过撒玛利亚向北走。那耶稣在那一次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这件事情也促使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产生很极大的惊讶。为什么呢？也是同样的我刚刚解释的理由。所以那个妇人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向来不来往的，那更不要说一个犹太的拉比怎么可能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好，所以腓力呢，他能够突破这一层障碍，向在撒玛利亚城的人传福音，这是很大胆的举动，但也是可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就照耶稣所应许的，就使他从神得到能力，以至于他可以这样子放胆的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那么他的传道工作包括主要两方面，第一个，这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宣讲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撒玛利亚人他们接受的是摩西五经，所以呢，他们根据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那里神应许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他们根据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给摩西的应许，他们也在等候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也就是犹太人所看为是弥赛亚，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最后那位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但他们所等候的那位所谓的弥赛亚，其实是来这个是从生命记十八章，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也等候这位拯救者。而这位拯救者呢，根据生命记十八章是像摩西的先知，所以是一位教师以及赐律法的人，因为这是完全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这位拯救者要恢复他们在基利新山上的敬拜。我刚刚说主前两世纪就已经把他们的犹太人把基利新山上这个圣殿给他拆毁了哈，所以他们就在等候这位拯救者，像摩西的先知是一位教师和赐律法的人，要在基利新山上来恢复真正的敬拜。所以他们称这位拯救者呢为复兴者，他们不是用弥赛亚这个称呼，他们称之为复兴者。但是概念 是跟犹太人所等候的啊，所谓的以赛亚也是一位拯救者啊，概念是相同的。所以呢，显然斯提腓力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一定会用生命记作为一个桥梁来讲论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所以当他宣讲基督的时候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会愿意听。当然这只是一个桥梁啊，最终我们等等会看，他还是要真正进到福音的内涵。他不但是宣讲基督，所谓这一位复兴者，或者说这一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同时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这里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那么所行的神迹包括有被污鬼附着的，就这个鬼就被赶出来，然后也有一些瘫痪的、瘸腿的、有病的得医治啊。那在这里呢，路加来描述腓力所行的神迹所使用的那个字，我们中文翻成神迹，原文是 sign， 是记号那个字。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 sign。用这个字来描述神迹，主要所着重的是表明神迹本身不是，神迹的目的不是指向神迹本身，乃是要把真理把它传递出来。那这里当然就是这个神迹就是指向，因为他宣讲基督，所以这个神迹本身是指向他所宣讲的基督，为他所宣讲的信息来印证，印证他所传的信息是真的，是真实的。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跟前面使徒所行的神迹基本和或者甚至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样的，赶鬼，而且呢医病，这里提到的医病使瘫子能够行走，使瘸腿的能够行走，这些都是使徒们。第三章彼得就让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坐在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得了医治等等。所以腓力所宣讲的信息跟他所行的神迹就是他整个在撒玛利亚的整个传道的工作。而他这样的传道工作引起什么反应呢？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里还没有说到他们就相信了，一直到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到那里才很清楚的说明他们相信。所以在这里呢，说到他们听见腓力所宣讲的所谓的那位基督，在他们也是在等位的等候的一位拯救者，而且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他们就大有欢喜。换句话说，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正面的，因为呢这个反应乃是基于他们也在等候那位拯救者。然而接下来作者就插入一段话来描述在腓力没有到达撒玛利亚之前，在当地属灵的状况是如何。在腓力没有来以前呢，在当地有一个人名叫西门，那这个人呢他是行邪术的，而且他是妄自尊大，由于他所行的邪术使得撒玛利亚的百姓都很惊讶，所以呢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而且十一节强调说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所以这个西门他是用邪术来行神迹啊，这显然令他们感到稀奇，也是因为所行的邪术是在人看是一些超过人力所能够做的，是属于超自然的一些现象。所以他们甚至他称他是什么，这人是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甚至称这个西门是神的大能者。而因为 这个西门在他们当中长时间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就使得撒玛利亚人因此对这位西门他们听从他，看见他的神迹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稀奇，而且呢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听从这个西门。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腓力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这里作者没有立刻就提出他们相信了接受了耶稣基督，因为在他们当中已经久有一个人也是行邪术、okay? 甚至他们就称这个西门是神的大能者，而这个西门在他们当中久用邪术来使他们受迷惑，他们也都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所以在这种属灵状况之下，腓力他来传道宣讲基督，那我已经说他们也有个背景在等候一位拯救者，然后又能够行这些神迹，确实同样的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只是说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真的认明这位耶稣是谁，因为否则就跟他们过去跟从西门一样，他们只不过是看见这些奇事，这些奇事吸引他们，也在他们心里面也认为这确实是神的大能者所有的作为。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所谓的异能所谓的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不全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无知，我们把任何超自然的现象，我们经历基督徒经历甚至有时候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现象，我们立刻把它归诸于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太过无知的一个推论。因为超自然的工作确实是属于灵界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不全是来自于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是来自于邪灵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小心的去分辨。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真正来分辨的关键的因素乃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个传道的人他所宣讲的信息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所以他们真正有一个信心的反应是等到十二节，腓力向他们传讲这个继续的传讲耶稣基督，而当腓力继续的来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腓力讲论神国的福音，也讲论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说这个腓力继续的在他们当中来宣讲，不但宣讲耶稣是弥赛亚，他也宣讲耶稣的教训和耶稣是神，就是说耶稣的来临是神的国度的临到，神国度的权柄已经透过耶稣的传道工作彰显出来。那我再跟他复习啊，这些东西就是要帮助你们去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已经说了新约讲的神的国是将来弥赛亚能够毫无拦阻的没有反对势力的来治理神所造的万有啊，这个我们现在神虽然仍然是创造的主，仍然也是宇宙的管理掌管宇宙的那位君王，所谓的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神国度的治理是有反对的啊势力存在啊，有撒旦，所还有所有悖逆的人。但是呢，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君王的治理要实现，真正的实现。所谓的真正实现，就是说现在神要按他的旨意来治理，可是反对仇敌虽然仇敌的能力不能超过神，但是仇敌却不断的在下面搅和 ，OK， 拦阻。那么神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至终一定要实现，然而却不能够畅行无阻。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 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神这一种的国度，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的行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能够真正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作王治理，按公义和公理作王来治理万有的时候呢，这一种的权，这个国实现之前，神这种绝对的主权的全能要先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赶鬼，就显出这个国度的全能来除尽邪恶的一方面，医病也是显出这个国度的全能，这种神国度的全能以来除尽邪恶，因为疾病是由罪带来的，所以耶稣医病的工作是要显出耶稣要除尽一切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所有的败坏跟所有的罪所产生的这一切的邪恶。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乃是显出神的国度的全能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在地上显，已经显露。当然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神国度的全能才会把所有的邪恶真正的完全的灭尽。好，所以这个腓力他宣讲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必须进一步宣讲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工作以及神国度的权柄怎样透过耶稣的传道工作在当时已经彰显出来，是这样子的来宣讲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后撒玛利亚人听了领受了，所以他们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真正的来宣讲这位耶稣是谁。那我们都可以来省察，到底今天我们领人来相信福音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是怎么样来宣讲所谓的福音。我们除非是真正的宣讲神的国和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救赎以及君王的治理，否则我们所讲的如果只是信耶稣得好处得平安啊，病得医治啊，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一切都是顺利等等，这不是福音。好，所以呢，甚至连这个西门也信了，不但信了而且受了洗。好，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我们要讲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西门可以说没有真正信，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嘴里说他宣称他是基督徒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分辨。当然这个分辨有时候是超过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看透彻透人心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分辨，因为耶稣叫我们分辨假先知的时候，耶稣也提供一些我们可以分辨的一些 qualification 一些资格或者条件好，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包括这个西门，他们听见腓力所传的道，他们就都奉了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宣讲福音带来的结果呢，确实是非常丰硕的一个，就是说结出许多的果子来。然而接下来我们看见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做一件事情，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要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打发两个使徒要去视察但是呢，我们其实你仔细读使徒行传，并不是每一次如果有犹太人以外，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算半犹太人或者甚至是外邦人，并不是每一次使徒都要 耶路撒冷教会都要打发使徒去探索探索，因为第八章的后半，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了主，然后又回了埃及，这里没有说使徒也要派人去查验看看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哈。那使徒为什么派人去视察呢？事实上，当然我们从接下来看见说，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可是却还没有领受圣灵，这个跟我们第二章我们上次才讲过的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在第二章五旬节那天，听见彼得讲道的这些众人觉得杂心，就问他，问使徒们他们该如何行。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怎么样领受圣灵啊。那但是在这里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却还没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样的事情似乎跟第二章是冲突的。这个事情就会引起我们发出一连串的，产生一连串的疑问。如果根据第二章彼得的话，悔改而且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为什么现在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却尚未领受圣灵呢？我们一定会首先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其次我们也会问说，为什么透过腓力的工作，撒玛利亚的信徒只受了洗，必须等到透过使徒，在这里是借着彼得跟约翰，必须等到透过使徒祷告和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呢？第三，我们也会问，是否必须按手才能够使人领受圣灵呢？因为今天有时候你会听见要按手，所以许多时候一些追求灵恩的人，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我替你按手，不管是什么都要按手啊。是否必须按手才能够使人受圣灵呢？第四，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目前的经验是否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呢？因为前面第二章彼得所给他们的回答乃是只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考虑一种可能性，那么是否撒玛利亚人的经历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呢？另外，使徒们怎么知道撒玛利亚人还没有领受圣灵呢？后来他们又怎么知道，当他们按手在撒玛利亚人，为他们祷告而且按手在撒玛利亚人身上之后，使徒们又怎么知道撒玛利亚人领受了圣灵？因为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连西门都看见使徒按手之后有圣灵赐下，他们是怎么知道呢？因为照我们在第二章所说的，也是我们今天共同的经验，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我们就领受圣灵。可是有没有一定要有什么可以看见的外在的现象，甚至是否一定有什么任何的感觉，我们知道说这不是必然要有的。意思就是说，基本的一般的经验是，我们是凭着神的话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就领受圣灵。可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特殊的像五旬节那样的，我们并没有经历那样的事情，所以使徒们或者这个西门怎么知道在使徒按手祷告之后他们撒玛利亚人就受了圣灵呢？所以我们就有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要来回答。不过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把圣经，我们要不能只是局限在使徒行传，我们要把新约里面关于领受圣灵的教训也需要去做一个了解。那所以我就一层一层来讲。首先在新约里面关于领受的圣灵的一般的教训， 乃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名受洗的人，就罪得赦免，并且领受圣灵。这是整个新约，我们综合新约关于领受圣灵的这个教导呢，这是一般的一个教训。所以保罗的书信呢，也跟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话是一致的。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基督。神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得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所以人的里面凡是相信接待耶稣的人，就有基督的灵，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基督。保罗也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并且呢，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啊，等等。所以所有一个人要领受圣灵的条件，就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无论是哪一个使徒，他们所教训的都是同样的这个一般的原则。好，这是第一。第二，圣灵的被赐下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先知神就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神给人的礼物。所以是神在掌管，不在乎是否使徒，不在乎是否按手，神在这件事情上有绝对的主权。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从头到尾仔细的去读，圣灵的降下，有时候使徒在场，有时候没有使徒在场。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后来是亚拿尼亚一位犹太人的门徒，神吩咐他去保罗那里，为要叫保罗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被圣灵充满。那这位亚拿尼亚不是使徒，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降下有时候有使徒在场，有时候没有使徒在场，有时候有按手，有时候没有按手，有时候在信而受洗的时候，五旬节第二章那三千个人就是信而受洗，他们就受圣灵。有时候是在受洗之后，这里是受洗之后，受洗的时候还没有，等到使徒为他们祷告按手。有时候在受洗之前，下礼拜我们要看第十章哥尼流全家还没有受洗，他们还在听彼得讲道，圣灵就被赐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时候在受洗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被赐下是神所赐的礼物，完全是有神有绝对的主权，不在乎任何的人，不是关乎要不要有使徒，不是关乎要不要按手，所有的场合真正的关键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然而我们把这几次查完以后，我们会做个总结哈。所以在使徒行传本身我们会看见有个不规则，五旬节那一天其实第一批门徒是已经先信了，然而还没有受圣灵，因为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才会把圣灵赐下来。然后五旬节当天听见彼得传的道信的人，他们当时就受洗，他们就领受圣灵。这里撒玛利亚人在腓力向他们传讲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他们就奉基督的名受洗，却还没有受圣灵，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才受圣灵，受洗之后才受圣灵。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受洗之前就受圣灵，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是有一个不是统一的一个规则。那我们会解释，今天我们就会解释为什么撒玛利亚人是受洗的时候还在受洗了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要等到受洗之后使徒来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他们才受圣灵。好，那么这里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使徒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是使徒行传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以领受神的道来表明福音的进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里描述撒玛利亚人首先是五旬节那天，在第二章的四十一节说，五旬节那天领受了彼得的话的人就都受了洗，领受了神的道，这是一个特殊的表达，表达福音的进展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五旬节那天一个新的阶段有3000人受洗，然后这里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这些人是半犹太人，福音的进展迈入这个新的阶段。然后我们看到当哥尼流全家信的时候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讲述这件事情，彼得也是说这个路加记载说，在耶路撒冷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因为哥尼流就是完全的外邦人，福音的进展又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才说不是每一次有半犹太人或者甚至其他的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使徒们都要派人去视察。撒玛利亚人这个腓力向他们传福音，这是福音的进展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于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必须要派使徒们去验证这个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是神自己的作为，是否真的他们确实是按着这个福音的真理来领受基督，接待基督，奉他的名受洗。好，所以使徒们去了，他们就要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奉了耶稣的名受洗，却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使徒们就要来为他们祷告，并且使徒们也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当使徒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撒玛利亚这些信徒就领受了圣灵。所以为什么使徒们就是说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信的时候圣灵没有被赐下来，要等到官方使徒的代表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经历可以说不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是基督刚完成这个救恩，福音从犹太人要开始传向非犹太人，因此福音的进展要面对很多新的阶段。那么撒玛利亚人我们刚才已经说跟犹太人之间是有这么深仇大恨，所以这是福音首次在耶路撒冷以外，而且是在撒玛利亚来宣讲，基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憎恨跟敌对，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在种族上跟宗教上都是掺杂的，所以呢当他们听说撒玛利亚人相信而且受了洗，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刻，但是也充满了极大的危险。到底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信了主跟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之间能不能够真正合而为一呢？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许多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些信主的外邦人，他们还是不可以立刻就接纳，他们要要求这些人也要受割礼，还要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认为这样才可以完全接待这些人。所以在加拉太这个地区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还没有到以前，彼得跟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同桌吃饭，可是等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到了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时候呢，彼得就退去了。你想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都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 可是你要知道，犹太人那种只有他们是选民，根深蒂固，只有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约的记号是割礼。所以你今天外邦人信了主，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和遵守摩西律法。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他们很不容易去突破一些固有的，虽然这些是过去神给他们的启示，但是基督来，耶稣应验了所有过去的律法和先知，所以呢，基督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一个世代，他们必须要放弃旧有的过去的那些不是，就是说这个世代已经过去的世代已经过去了，基督引进了这个新的世代。好，所以呢，他们能不能够，犹太人的基督徒跟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之间可不可以真正的有一个合一？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会不会撒玛利亚人的基督徒会不会被犹太人基督徒所接受？就是说这个福音的进展是很欢喜的，是很意义重大的一刻，但是也是危机重重的一刻，因为呢，很可能教会信徒之间是会产生分裂。所以呢，神绝对的主权就延迟赐把圣灵赐下来，也就是说神以他绝对的主权，在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没有把圣灵赐下来，但是这个延迟只是暂时的，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以后，圣灵就赐下来。那所以这个延迟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的目的，我们从紧邻的上下文和较大的上下文，也就是从第二章第十章这个较大的上下文来看，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显然有属灵的恩赐被赐下，类似五旬节圣灵第一次被赐下的状况。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十七节，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虽然这里并没有说他们就说方言讲论神的话，但是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如果是像我们今天受圣灵没有任何外在的，也可能也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你不会感觉忽然有个什么东西进来、okay? 但是呢，显然是有外在属灵的恩赐被赐下，只是这里并没有说明而已、所以这个外在的属灵恩赐被赐下，就类似五旬节圣灵被第一次赐下的时候，也是同样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大作为。这样的情况对于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证明神也接纳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成为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看哥尼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后来耶路撒冷的人就责备彼得为什么去外邦人的家，彼得重新叙述在哥尼流家发生的事件的时候，他就是强调说他还正在讲道，圣灵就被赐下来，然后哥尼流和他全家的人他们就都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于是彼得说神赐圣灵给他们，跟我们在五旬节神把圣灵赐下来，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所以谁可以拒绝为他们施洗呢？所以他们是先领受了圣灵，彼得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介乎新旧两约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为什么跟随耶稣的那一批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先信了耶稣，但是他们却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被赐下来。那然后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信的犹太人确实就按照一般领受圣灵的原则 信了，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受了圣灵。但是福音开始第一次突破，从犹太人传到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在这一个重大的进展的时候，神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被赐下，等到使徒来为他们祷告按手，把圣灵赐下，而且有属灵的恩赐也同时被赐下来，使得使徒们，当然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回去就会跟耶路撒冷犹太的信徒分享。这是神给的一个公开的记号，来表明神也接纳撒玛利亚人成为他的百姓。所以通常我们称这个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撒玛利亚人五旬节，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要按手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不是领受圣灵一定要按手呢？在这里为什么要等到耶路撒冷来的使徒为他们祷告，不但为他们祷告，而且为他们按手，当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圣灵。这个按手在这里主要的意义是表明他们接纳撒玛利亚信徒，与他们认同，借此保证神对他们的接纳，接纳他们成为整个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的一份子。对于撒玛利亚的信徒而言，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印证，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印证，他们需要使徒按手表明与他们的认同和接纳，保证他们是被接纳进入弥赛亚的这个新的团体当中。所以虽然他们从腓力所听见的福音，并且腓力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但是只等到耶路撒冷差使徒来为他们按手，表明他们是被承认的，是被接受的，是被欢迎的，所以他们也同时领受了公开的记号，圣灵赐下的时候有属灵的恩赐被赐下给他们，这样子就稳固了撒玛利亚的信徒成为神百姓的一份子，或者说稳固他们是属于这个弥赛亚的团体的一份子。他们自己耶路撒冷的信徒需要这个公开的记号，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的时候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同时被赐下，跟他们在五旬节的经历是一样的，使他们可以来接受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接纳他们。而撒玛利亚信徒本身也需要使徒们为他们按手，公开的表明他们对他们的一个接纳，对他们的承认和接受。那加上这个公开的记号，所以撒玛利亚信徒成为弥赛亚团这个信徒团体的一份子就被巩固了。没有任何人有异议，而且对撒玛利亚信徒来说，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是属于这个新的弥赛亚的团体，圣灵的团体的一份子。因此撒玛利亚信徒的经历不是正常的规范，这是一个非寻常的经验。神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被赐下，是要使得全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的信徒都能够确知现在这所谓的半犹太人，这一群不是纯的犹太人，这一群曾经种族上混杂、宗教混杂的这一群所谓的混血的，也是混杂宗教的人，当他们听见福音而且真正的悔改，领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并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无论是耶路撒冷教会或者他们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个确据，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团体。所以呢，我们的最后这个总结就是这整个属灵原则哈。正常的经验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就 受圣灵，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受圣灵。可是撒玛利亚信徒的经验，他们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尚未领受圣灵，只等到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这个经验本身是一个不寻常的经验。那么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不寻常的经验？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暂时延迟圣灵的赐下，借此使得耶路撒冷教会跟撒玛利亚的信徒自己都能够得到一个公开的记号，肯定而且证实他们是真实的基督徒，并且使徒的按手表明对撒玛利亚信徒的完全的接纳，而可以稳固整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信徒，他们是与犹太信徒完全一样的条件被接纳进入这个蒙救赎的团体。也就是说他们也必须听福音，也必须借着悔改和奉耶稣的名受洗，并且呢他们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条件，就单单因为这样的条件他们就得以进入这个蒙救赎的团体。但是在历史性，在救赎历史的这个历史性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经验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这也是神的主权来成就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刚已经一再强调，要达成这个让耶路撒冷教会跟撒玛利亚信徒都能够清楚肯定他们是以同样的条件被接纳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下一次我们要看第十章，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在家先把它读一遍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我们要看的那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很清楚的把真理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天父，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好好的深入的按着正义按着上下文去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对你话语有错谬的解释的时候，也就带来错谬的应用，甚至差之毫厘失之毫厘会差之千里，在对圣灵的真理的认识上我们就会产生极大的偏差。天父，我们真是竭力的恳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研读这些关于圣经所启示圣灵的真理的时候，亲自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行在真理的道中，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唯有靠着圣灵的教导，我们才可以真正没有偏差的来明白圣经的教训，好让我们按着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父子圣灵这三一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